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神，很高兴看到大家这么一大早来这殿中来读神的话语，愿神祝福大家。好，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一清早的早上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与怜悯与我们同在，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同在，好让我们知道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好，今天我们来复习上周读的历代志上的13章到22章。那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大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复习一下啊，历代志上13到22章。那我们知道历代志的主题是神的同在啊，就是在古代以色列的眼中啊，神的同在就是圣殿为代表，就是圣殿的代表。所以历代志的主题经文就是历代志下7章16节，说我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啊。那他的经句是历代志下的7章的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那结语就是历代志下最后一章36章23节，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句，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所以一直看到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神与人同在啊，他这表达是神的圣殿啊，神与人同在。那历代志大纲我们看来很容易记哦，一共有4个大纲。第一就是1到9章，带上1到9章讲的是族谱啊，就是圣殿的那神的恩典的拣选性。那历代志上10到29章讲的是大卫的本纪啊，讲的是大卫与圣殿啊，大卫是圣殿的预备者啊。那历代志下1到9章讲的是所罗门本纪啊，所罗门是圣殿的建造者啊，所以看到都是与圣殿有关。那最后一个大纲就是历代志下10到36章是讲的是犹大列王本纪啊，就是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啊，都是讲南国犹大列王他们是圣殿的使用者啊，当中讲了很多发生在圣殿里面的事情，我们在列王记所没有看到的，比如说乌西亚啊，他强行去殿里面烧香去献祭哦，被神不喜悦，长了大麻风，就是都是跟圣殿有关的事情哦。我们这一次读的上周读的13到22章讲的是大卫与圣殿哦，所以看到13章主要是讲的是大卫运送那个约柜哦，这个约柜就是将来要放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里面的最里面的一个约柜啊。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约柜，来讲一下约柜这个漂流记啊。约柜当初摩西那个耶和华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就建造了约柜，后来在士师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跟那个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是吧，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怎么样拿到镇上去，对吧？他说这样子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后来约柜怎么样呢？被那个腓力斯人挪走，对吧？被他们挪去了那个大家知道那个以利那个老祭司是不是听到约柜被挪走马上就什么就死了，对吧？那个景象就是发生了。所以这个约柜被腓力斯人挪去之后呢，后来神就审判他们。后来那个腓力斯人就说不行，这个神要再不好，要把约柜退回去。大家记得他们在送约柜回去的时候，他们怎么腓力斯人怎么做的？他们预备一个新的要记得是新的牛车，对吧？还有什么两只那个母牛，对吧？对吧？有那个羊羔的母牛。他说你吧，要两只羊母牛推着这个车把它推到送回去推到那个边界的时候， 边那个腓力斯人和以色列人，那个因为腓力斯人在以色列境内哦，他边界的时候，你们就不要管他。如果那个母牛一直往前走的话，证明就是神就放过我们的啊，神就放过那个腓力斯人的。后来那个两只母牛推着那个车，把那个把神的约柜就拖回到的，啊，拖回到以色列境内啊，放在哪里？放在那个亚比拿达家是吧？亚比拿达家哦，亚比拿达家哦，所以看十三章，他讲是那个当时约柜是放在基列耶宁对吧？在谁家？亚比拿达家哦，第七节哦，在亚比拿达家这一放就放了大概二三四年哦。说所罗在你看到在所罗当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过神哦。这为什么神厌弃扫罗？扫罗是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过神哦。所以大卫在希伯伦做完七年了，这个发生这个时候是大卫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所以一共大概约柜在那个亚比拿达家大概放了二三四年时间。那后来大卫就来回来耶路撒冷之后，他说要把圣殿搬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当时就召了一批人来说，你们要去把约柜接回来。但是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接的，所以大卫虽然是一位国王，但是他们就 copy exactly 那个腓力斯人的做法，他怎么样？又用牛车对吧，第一次又用牛车。他说第七节，他们把这个约柜从亚比拿达家抬出来放在新车上，哎呀又是一笔新车啊，这是 copy 一模一样的啊。那乌撒和亚西约啊，就他亚比拿达的儿子啊，两个儿子就赶车啊，就赶那个车。所以看到说大卫接运送把约柜送回来是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所以他很敬畏神啊，但是怎么样？他是用了什么方式？他是用人的方式去做神的事情，对不对？他是用，就算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代啊，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但是我们用人的方式去做神的事情了，所以神就不喜悦，因为神明明交代交代摩西以色列人说，这个约柜是吧，一定要以利未人抬是吧，用肩抬的方式啊，但大卫没有，他们早就把那个摩西律法给忘了。他们就第一次用人的方式来成就神的事情，神就非常不喜悦。那后来不小心那个牛的前蹄湿了哦，那么乌撒就好心啊，就好心就扶了那个约柜一下啊。大家记不记得他第一次那个约柜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那个以色列当中，有一批人去看，对不对？后来被神击杀，对吧？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啊，他们去看里面的东西啊。所以乌撒他一不小心，他的心本来是好的，像大卫一样，本来就是说啊，我们把这个约柜接回来。但是他呢，他没有敬畏神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我们的心有时候是好，但是我们要敬畏神啊，我们要照神的方式去做事情。所以这个敬畏神的心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每天培养起来的啊。你一个不小心，你每天可能比较松松散散的啊，那敬畏神的心自然就会越来越少啊，你会越来越做一些事情出来啊，所以这个敬畏神的心是从小事慢慢培养起来的。所以后来就乌撒就被那个神所击杀了啊，然后大卫就吓着了，他说：“哎呀，这个神的约柜不能够搬到我的城里面来啊！”大卫就不敢将这个约柜搬到他自己家里面去啊，就放在那个俄别以东家啊，就放了三个月。那第十四章讲的就是啊，大卫他啊，神要什么？要祝福大卫，对不对？因为为他建立永远的家室啊。啊，在古时候，神祝福一个家庭，就是给他啊多子多孙啊。所以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了很多儿女啊，又生了很多儿子，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啊。那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啊。然后看到那个十四章又讲的是大卫那个打败那个腓力斯人啊，就神大卫就求告耶和华说，你们不要从在前面上去，你们要转到后头啊，就告诉他们。那 后来就打赢了啊。你看十七节的说，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啊，是神与他同在啊。提到是神，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大卫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啊，讲的比较。那个十五章，这是大卫第二次啊，就是第二次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那第二次大卫就知道怎样运的，要用正确的方式来运啊。然后大卫在运那个约柜之前呢，他自己什么？他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支搭帐篷啊。这个时候这个圣殿还没有建，对吧？啊，所以大卫就为了这个约柜预备了一个帐篷啊，支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大卫就对利未人说。 说啊，除了利未人之外啊，无人可以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啊。大家知道利未人是侍奉神对吧？啊，他们是神拣选的，永远侍奉神的一群啊一群人啊。所以从那个第三啊，从第四节开始啊，大卫就聚集亚伦的子孙啊，这里很多人啊，那歌侠对吧？啊，米拉、歌顺啊，都是利未人啊。啊，对，这到之前有讲过的这一批啊，以利撒啊，希伯伦啊，乌薛啊，这一群的利未人，他们就去抬啊大卫那个约柜。然后大卫就说十三节，他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义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啊，那么神就什么就责罚刑罚他们呢、啊，刑罚我们啊。所以那个十五节就利未子孙就用那个钢尖啊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啊，所以这一次第二次说什么是用肩膀抬的，而且是利未人抬的啊，第二次就很好。然后看到这一后来看到这个十五章，你讲的是一片非常美好的一个情景啊，你看他们啊用琴瑟和拔作乐啊，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他啊，就是大卫用一群他用，因为大卫是一位什么文治武功的君王，他不仅仅很会武功，他也很会作诗啊，他的音乐非常精通哦、啊，所以他其实大卫是成立了第一批诗班啊，在教会中他成立了第一批诗班。你看十七节，他看到几个名字大家很熟悉的什么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对吧？这希曼是撒母耳什么孙子啊？是撒母耳的孙子啊，和他弟兄。比勒家的儿子亚萨西曼在中间对不对？上次看这个图对不对？在耶和华面前有一批歌唱者啊，西曼在中间，在他右边的是什么亚萨啊，左边是什么以探啊，所以这三个人都是音乐家啊，在神面前一直歌颂神哦、啊。就看到然后他们什么？他们用敲那个铜钹，大声响声啊，然后那么调用女音，还什么调用第八啊。然后就是又教训人歌唱哦，他们就是用音乐来歌颂神哦。然后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情形，就是大卫他自己这个作为一个君王啊，他在神面前非常谦卑，他什么？他自己穿那个细麻布的外袍哦，那么穿细那个还带以弗德，穿以弗德，在以色列人面前欢呼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哦、你看这一次是非常的一副非常美的，大家一起跳舞赞美，来把神的约柜迎进来啊、哦。那看到就是在这里面有一节插一句，二是最后一节，他说这个时候呢，就大卫的太太就是米迦，就是扫罗的女儿应该其实他应该是大卫，就是他的皇后啊，应该是那个地位者，因为他是刚刚最先娶她的。他就从那个窗户外面观看，看见大卫踊跃跳舞，心里就什么就轻视他啊，作为一个妻子啊，就轻视他的丈夫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那个米迦会轻视那个大卫呢？所以看到就是说，所以在历代之上没有讲对吧？我们读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六章二十节，他有讲到为什么米迦会轻视大卫。他说米迦以讽刺的口吻对大卫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卑女面前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啊。”有好大的荣耀啊！他就说：“哎呀，你一个堂堂的君王，竟然在这你仆人使女面前这么的就是露体，就是说很卑贱。”他其实用那种世俗的眼光，就好像是说，刚才有讲过的，比如说我今天是奥巴马，或者不知道嘛，以前的奥巴马是吧？就 Donald Trump 我是一个总统，那突然在一群小孩子面前 ，kindergarten 面前跳舞为了逗小孩子喜欢那他的夫人就说：“你怎么一个堂堂一个总统，现在在小孩子面前跳舞就是用这种方式啊。”但是其实他是用世俗的眼光米迦是用以世俗的眼光。那后来神就因为这个的话，就对，就是惩罚的那个米迦对吧？他一生对吗？没有孩子对吧？在古色的以色列当中，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怎么样？就是她的羞辱，对吧？大家知道在，在耶稣出生之前，她的那个老祭司太太伊丽莎伯，对吧？她年老是吧？没有怀孕。后来她怀了一个怀孕，她说：“耶和华使我除去了人间的羞辱，对吧？”所以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当时在以色列是一种羞辱。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导致了 大卫跟米迦之间夫妻的关系啊就不好啊，那米迦就一直没有生孩子啊。所以看到就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一个侍奉的团体当中，特别是在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啊。如果一方非常属灵，另一方面非常世俗的话啊，会造成夫妻之间感情的一个啊有一个缺陷，不会那么和谐啊。就是在就告诉大家一下啊。然后第十六章啊，讲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失败啊，就是亚瑟和他的弟兄啊。所以那个约柜请进来之后呢，就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面啊。那么他们就在他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亚瑟就挑拔啊，在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诗班他们的侍奉主要是称颂耶和华啊，他们目的是赞美神啊，他们叫颂扬纪念神，称谢他，赞美他啊。那其中他们用了很多乐器啊来赞美他。那在十六章大卫啊第七节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啊。大家读喜不喜欢诗篇？
喜欢
吧。哦，我最喜欢诗篇啊，这种啊，说诗篇非常的 uplifting 啊，非常的激越人啊。所以诗篇的作者最多是谁？大卫啊，大卫是诗篇的作者最多的一位啊。他很会啊赞美神啊，所以在十六章啊，在十六章里面，我们第一次看到大卫第一次啊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啊以诗歌来称颂耶和华。我们来看一下哦，那多美！等一下我们来唱那个诗歌啊。说第八节啊，十六第八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耶和华的圣名夸耀。让我们要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啊！当我们要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应当欢喜，是吧？我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啊！大家看这里，就是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是常常的来寻求神啊！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欢喜，因为我们把重担交给神啊！我们来寻求神，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来寻求神的能力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就常常也是我的弱点啊，就是有时候很，就是忘记了求告神，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做啊，所以也是提醒我自己，说神要我们常常寻求他的能力啊，寻求他的面啊。然后后面讲的从十二十三章开始讲的是神是怎样，他就回想神怎样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啊，就回想神在历史的当中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啊给迦南地赐给他们，与他们立约啊，首先立约，然后给他们迦南地，然后他们本来人丁很少啊，后来就慢慢的增多啊，本来是寄居的啊，后来他们游来游去，最后怎么在就进了迦南啊。然后看到23章，看到他就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非常的好，等一下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这个歌词就从这里出来的啊。29章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啊，有首歌也是叫是吧，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就是从这里来的啊。然后第三十四节啊，在诗篇当中经常看到什么，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吧？这句诗在诗篇当中重复好几次啊，这句话啊。然后第30最后一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啊。啊，还有首歌什么？从亘古到永远啊，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啊。本来是预备了一个姐妹帮我们弹琴的，她今天发生一点事故啊，就是不小心摔伤了一下，她就没有时间过来，所以我就选了那个 YouTube 啊。我们其实先可以听一听，如果第一遍这个歌很短啊，我们先听一听，然后第二遍再唱。Thank you. 这这样反过来，然后反过来，这样从这翻过来，
从这边进，
哎，你帮我。好，我们可以开始唱了，一起来，我们开始一起唱了，这个很简单，大声唱，请大家。
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耶和华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以为唱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极
好，怎么了？我们暑假做诗篇啊，我们会有唱很多诗歌啊，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啊。诗篇啊，我想带大家唱，一起读诗篇之后再唱歌啊，唱几首诗歌。啊，本来预备的 PowerPoint 是要弹钢琴唱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章啊，我们看那个，哦，不好意思，还有一点没弄完啊，十六章还没有弄完。然后看到十六章三十七节啊，所以大卫就是什么？然后他们唱完诗歌之后，众民都说阿们啊，说赞美耶和华啊，我们都说阿们啊，就是用阿们，也就是说表示大家同意啊，从真心从内心发出来的赞美啊，阿们啊。好，三十七节了，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啊，一日敬一日的职分啊，就是每天常常哦，每天来赞美耶和华啊，每天歌声都不停哦。所以我们大家啊，正牧师让我们正常，我们说我们每天什么赞美神，要唱诗来赞美神。然后看到这个时候再看一下，那请问大家，如果人犯罪的，祭司要带别人献祭，在哪里献？这个时候在哪里献？求坛对吧？那个会幕还没有坛的啊，但是大卫只是把那个会幕搭起来了，耶和华的约柜已经搬过来对吧？但是还没有求坛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吧？还在什么？大家知道耶和华在哪里与那个所罗门显现？第一次显现在哪里？基遍啊，大家记得在耶和华在基遍，为什么呢？因为所罗当时是什么？带其人在基遍求坛里面向耶和华献祭对吧？所以看到39到40节，他说：“遣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秋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啊，每天每早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的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所以看到，所以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约柜和那个他自造帐篷，它里面没有祭坛啊，没有秋坛，所以呢，在基遍都在。圣殿还没有建起之前呢，啊，所罗门和那个大卫常常去基遍的秋坛里面啊，跟耶和华烧香献祭啊，就是那个就不要烧香了，献祭啊。所以如果说以色列人要什么犯献燔祭献那个赎罪祭，都是在秋坛的那个基遍的秋坛上献啊。所以两边都有啊。那然后那个大卫他还派了一些人啊，他们还被他还选了那个希曼啊，希曼被选中了去那个。祭奠的秋坛里面是吧？还有其他的名字，耶顿、耶杜顿和其余的名字啊，被派到去那里面啊， 称谢耶和华哦。所以两边啊，丘坛边也有人唱诗赞美神啊，这个会幕那个约华约柜前也有啊，所以非常的好、啊。所以然后最后就是众民各归各家啊，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啊，哦、啊，所以大家现在知道，在圣殿还没有建立之前，他们是在基遍的丘坛献祭啊，哦、啊。那十七章讲的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啊，这一章我们在撒母耳记下我们也看到了啊，所以但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所以大卫他自己是吧，他自己先建自己的皇宫对吧啊，他后来就他说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香柏木那个西兰王给他进贡香柏木啊，说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啊，就是耶和华你看他的约柜啊在幔子里面都没有一个辉煌的殿宇给他住啊，然后他就告诉告诉可能跟他好朋友拿单，拿单是他好朋友，拿单就说可以啊，你照你的心意而行嘛，因为神与人同在啊。拿单可能也没有祷告神了，就说好，这个事情非常棒啊，你可以做。那后来神就去通过拿单就告诉大卫说啊，你不可为我建造啊，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啊。神就说你就好像说我们要为神做一件事情，神说不行。你不能做啊，就是那看看神怎么来对大卫说的，神非常有智慧，神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没有就是说你不可以为我做，然后开始讲你看我为你做了什么，大卫说我要为神做什么对吧，神说你看我为你做了什么事情，神就说第七节都你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里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啊！就是说，你看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什么什么，就在安慰大卫啊！所以看到就是说啊，就你们其实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啊，就是大大超过了我们为他所做的啊！其实你通过那个整本的圣经啊。都是讲神的作为啊，他put emphasis， 他在重点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救赎我们对吧？他很少，当然也有比较少的是强调说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情对吧？他整篇圣经不是说你们要怎么样对吧？他说你看神的整篇旧约新约啊，讲的耶稣神为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看到我们是 human being 对吧？我们不是 human doing 啊，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主要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啊。这主要是我们要接受神的恩典，看神为我们所做的啊。然后就看到就是在第十章啊，讲到这第十节啊，说我必制服你一切的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啊。这个家室就是王朝啊，就大卫的王朝，大卫王朝。他说。他还要用一下，他说我要十四节，我却要将他永远，就是扫罗，就是他的儿子啊，所罗门啊，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的国度，家里和我的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就看到说大卫要为耶和华建立一个辉煌的殿宇，但神说啊，你不可以帮我建，你的儿子会帮我建。而且神说我为你建立一个永远的家室啊，就永远的王朝啊。所以你看圣经当中神对神有两个应许对吧，第一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对吧，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神对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子孙必作王直到永远啊，这两个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全的应验啊。所以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就讲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吧？耶稣就是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的，所以耶稣才是最后是成为真正的作王啊，是我们真正的国王啊。所以大卫的王朝，他只不过是21个王，大卫整个王朝只有21个王朝啊。他神说要跟他永远建立永远的王朝，永远家世，所以就只是耶稣基督而讲的啊。所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你看神为我们做是不是？大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大卫是说，只是帮神建一个殿，神说：“你看，我不要你建，反而我要给你建立一个永远的王朝啊！多么恩典！就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真的是大大超过我们的过犯，我们所做的啊！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我觉得我自己啊，我们的中国人，我们对恩典这方面啊，我们真的要多多的学习领受神的恩典啊。所以看到大卫听到神这样对他说，他就非常的谦卑啊，他一点不生气。哎呀，我堂堂一个大卫君王，我要为你建立圣殿，你反而不要我建啊，怎么样？他非常很谦卑，他说。他十六节他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哦，因为你知道那个他属于什么，他犹大族对吧，啊，犹大族啊，他自己本来是放羊的一个牧童哦。他说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就你竟使我升高，能够带领以色列作民啊，使我成为国王啊。他非常谦卑啊，所以看到他大卫是一个灵命非常好的一个君王啊。好，这是就是讲一下那个十七章神对大卫的应许啊，为大卫建立家室啊，大在耶稣基督上得到应验啊。然后看从十八章到十九章啊，其实也差不多是二十章的啊，都讲的是大卫的武功啊。大卫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一位国王啊，他是文治武功啊。他讲的是他大卫如何平定天下啊，如何为以色列的国啊。就以色列的王国是他打下来的，他的儿子只是一个平安的王啊，没有打仗的，所以看到他一个一个的制服他们啊。从十八章开始，他首先打败是什么？腓力斯人对吧？这个腓力斯人是非常厉害的，连扫罗都被他什么被他杀对吧？扫罗都打不过他们啊，最后被腓力斯人赶到山上自杀。所以大卫啊，这也是他最先的敌人。大卫很小的时候就打败了歌利亚对吧？打败了腓力斯人歌利亚啊。所以大卫打败的是啊腓力斯人，把他们制服啊，然后又在那个腓力斯人是在那个以色列境内的啊，是境内。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地理位置啊，在境内啊，然后又攻打摩亚啊，那个摩亚是在河东啊，以色列河东啊，摩亚人啊就攻打，然后那个又攻打的索巴啊，索巴在叙利亚北部啊，所以就是把制服了索巴。然后又后来又一个制服了亚兰王啊，亚兰是在北部，你看。在境内，在河东啊，在叙利亚北部，又在那个亚兰，亚兰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就把亚兰也制服了啊。然后从里面得到了很多的那个铜海啊，铜柱，得了很多铜，这些铜就用来建造后来的圣殿啊。那最后又把那个以东人啊，看到十八章了，以东人也给制服了啊，以东人也就归服了他啊。啊，这个以东啊，所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啊，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然后看到就大卫的官员啊，这一点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有看过啊。那十九章讲的是大卫与亚门人的征战啊。那个亚门人本来他那个大卫与亚门的那个父亲啊，哈嫩的父亲拿辖是非常好的关系的啊。后来他儿子做完之后，就不相信大卫啊。他们呢，大卫派了一群和亲的使团啊，就那不是和亲啊，和平的使团啊，和那个使节去说。后来那个哈嫩就把他们的胡子给刮掉了啊。因为在以色列当中，男人那个胡子是有尊严的代表，没有胡子是不就是很羞耻的，把那胡子给刮掉了，就然后把他们衣服也给割了哦。后来大卫就说你们就先不要回来，等胡子长完之后再等你们先住在耶利哥吧啊，等胡须长起来再回去啊。所以你看这样子就引起了以色列与亚门人征战啊，最后打败了亚门人啊，那个亚兰联军啊，亚兰人也不敢帮亚门人的哦。所以你看到就是大卫就一步一步的啊攻取了列国，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啊，都被大卫给制服了啊。十八十九章啊，大卫的胜利主要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到二十章看到是攻取拉巴啊，这个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啊，亚门的首都啊，叫攻取围攻拉巴啊。那看二十章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雅的元帅约雅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停顿一下，大家看到这里想到哪里了？发生什么事情？
拔示法，
大家记忆力非常好，对吧？啊，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一模一样的啊，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啊，所以你看他们的。元帅出去打仗了，他自己还仍在住在耶路撒冷哦，就看到灵命，他自己懒散哦，所以导致他看到诱惑的时候，当一个人灵命非常弱的时候，他就会抵不住诱惑，就发生了那大卫与拔示巴的 一幕啊，因为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啊，他没有出去打仗。然后后来就是约雅就攻打了拉巴啊，将城围过了啊，大卫就夺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啊，这些金银财宝就后来大卫就献给了神哦。然后又讲到的，这里面有讲到就是与腓力士人征战哦。这个腓力士人还是一直在一直给以色列人他们麻烦，带来麻烦哦。然后又讲到那个耶勒哈第五节，耶勒哈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弟兄拉哈米。这个加特人哥利亚是谁？就是大卫第一次那个鸡旋甩石杀了那个人了，就是哥利亚啊，他叫加特人哥利亚。我们在那个撒母耳记中看到，就是大卫就杀了哥利亚，所以这个人呢又杀了哥利亚的兄弟，所以哥利亚他的弟兄都是人高马大的，都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高大的父亲生的把他弟兄给杀了然后又在第六节就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24个指头这个伟人有24个指头手和脚都是26个指头，然后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就像以色列骂阵你看多美，骂阵就你，但是当初像哥利亚跟以色列人扫罗的那个骂阵一样的骂阵。然后大卫的哥哥，这次是大卫的哥哥米士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大卫的侄子就杀了他所以你看都这三个伟人都被大卫的仆人都给杀在大卫的仆人手下好，就看到就是大卫这18到20章讲的大卫如何的平静打败了各个仇敌内患和外患都平静了以色列境内的腓力士人东部南部都制服了然后看到就是大卫打败了这一群人之后，他的国位就应该是得到了坚定就非常的安稳因为差不多都连腓力士人他们都战胜了那21章开始就讲到就是大卫数点兵数这一章大家看过对不对？在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24章有讲过对吧？对吧？所以大卫数点兵员之数，这个数点兵员就叫做中国怎么叫？全国人口普查就是全国的人口普查看到大卫，大家这边有本书叫什么名字？有本书，这名叫什么？民数记对不对？民数记就是人口普查就是当初神叫摩西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次人口普查多少多少多少万人，后来记不记得他们快去迦南之前对吧？40年之后是吧？又来一次是吧？又来一次人口普查是吧？中间多少相差不多对不对？到2次人口普查所以你看人口普查符合神的心意吗？
Yes.
所以这个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呢，大卫的那么他的动机对不对？他动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人口普查？我们看一下所以看到神是允许我们进去，就是亲自叫摩西2次点人数是神允许。但是呢，为什么这一次大卫人口普查就遭受来耶和华的惩罚呢？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大卫动机是什么？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成功之后呢，就真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很有经常会有一种自大的感。所以大卫他得平静了江山之后，他就想啊，我要数一数我的江山如此美好，他多少人我这个大卫君王我拥有多少人他就说，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从别示巴到但从南到北但在北部，别示巴南部说以色列从南到北，您帮我数一下，看我多少人多少拿兵拿枪拿兵拿刀的，看我多少人。他就是他的心，他的心机就是他的动机就是说自己满足自己自己的荣耀夸耀自己那约雅他是元帅约雅本来他不喜欢大卫这个命令，但是呢第四节，但是王的命令胜过约雅大卫的命令 override 约雅然后约雅就没办法了，就数了一遍所以以色列拿到了110万， 犹大人拿到有47万啊，就回来告诉大卫啊，嗯，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属在其中，因为约雅厌恶王的命令，所以神就不喜悦这属点百姓的事情，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啊，因为大卫他的动机不对啊。那大卫就祷告神说啊，我行了这个事情，他自己知道自己错了，我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啊。那神就给派那个加德啊，神就派加德来告诉大卫，你要选三个灾，说你选一个，我可以降于你啊。那大卫就选了一个，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也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因为耶和华什么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啊。所以大卫非常了解神，明白神的啊。我就耶和华有丰盛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啊。后来就神就降瘟疫给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啊。然后神第15节看到这里啊，说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啊。这个后悔，因为我们的翻译啊，就是那个语言的是语言的那个局限性啊，所以其实那个后悔应该翻译耶和华就怜悯啊，起怜悯心啊。神不会后悔的，神是他，因为我们语言的能力、语言的局限不能表达神的心思哦，可以翻译说神就怜悯啊，就怜悯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就没有就不将这个灾祸。然后就看到大卫就祷告神，就是大卫也非常的谦卑，他说那个属点人就是我的错啊，你不要降杯哦，就可以降在我身上哦，因为这样子的话啊。神就吩咐那个加德，就告诉大卫说你要去到那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这在历代志啊，你们那个在撒母耳记下24章最后一章有讲对吗？他那个名字啊，那个耶布斯人的名字是不叫阿尔南，那是同一个人啊。哦，他们可能不同的名字，是同一个人啊。说你去那里面啊。买一块就是为我筑一座坛，没有买就是为我筑一座坛啊，就是要赎罪，就是用大卫用这种方式为神来赎罪。所以那个大卫就去了那个阿尔南的那个禾场中，阿尔南一看就是大卫国王来了，他马上就下拜啊。那大卫就说你将这个地卖给我吧，你将这个你的禾场卖给我，我必给你钱啊，我必给你钱，我在这个地上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啊，要赎罪啊，赎罪。那个阿南说，哎呀，国王，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你不用钱给我了啊，都给你。大卫说不行，我必须要逐价向你买，因为大卫其实他心里面已经决定了啊，这座地就是将来要建圣殿的地方啊，他自己买下来啊。哦，我不用，他说我不要白得之物啊，我要买下来。后来就大卫就把它买下来了。好，你看到27节、28节，这是在其他的那个撒母耳记上没有写的啊，就是说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啊，其实应该献祭是在基遍，但是因为大卫知道神是在这个禾场上应允了他，他说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他说哎呀，既然你在这里，神在这里应允了我啊，赦免了我的罪孽，愿意我啊赎罪啊，我就在这里面是吗，就在这里面来啊献祭啊，就没有去基遍献祭啊，因为他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啊，怕去那个基遍神就反悔了，怕去基遍那里面是耶和华的使者刀把他给一刀给砍下来了，他就在那个禾场上就是献祭啊，当场献祭啊。然后看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祭的坛啊。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在撒母耳记上没有交代大卫为什么对吧要买这个地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历代志吧，历代志讲圣殿都是跟圣殿有关的，所以这里面就交代这个地方就是以后成为圣殿的地方啊。我们翻一下历代志下3章第3节啊，历代志下3章第3节，我看一下。 所以看到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可以其实说不是从一到三年好一到三年好了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对吧大家看这里就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将来要建圣殿的地方所以看到大家看这个历代志下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说是他们在哪里呢说在摩利亚山上大家读那个摩利亚大家在读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有没有看这个山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初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对吧就在这个山上就在摩利亚山上在同样的地方所以当时神就怜悯亚伯拉罕用一个羔羊代替了那个他的儿子同样在这里就在同样一个地方神叫大卫买下这块地神叫所罗门以后在这个地建耶和华的殿所以大家讲一下所以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羞辱的地方对吧因为大卫他自高自大要数点兵数导致了耶和华的审判那后来他就什么在这个地方他献祭他赎罪本来是一个羞辱的地方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荣耀的地方是吧就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本来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它也是一个荣耀的记号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和怜悯在耶稣基督里救赎我们同样这个地方感谢神就是我们就姐妹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有什么时候得罪神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如果真的是认罪悔改谦卑的来神面前神可以使羞辱的地方可以成为荣耀的地方因为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就看到这个是二十一章然后从二十二章开始就讲到是说怎样预备建造圣殿怎样预备建造圣殿我看二十二章所以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又预备许多铜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希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很多香柏木来所以当时在大家知道那个我们的文化的奇迹之一那个金字塔对吧在古时候没有机器没有那个非常发高明的那些那个机械人是非常用人工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预备殿圣殿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所以大卫可以花了很多心思他预备了很多的铁那个香柏木是在哪里在希顿人和推罗人他是在那个黎巴嫩的山上砍下来的那些香柏木那个山上砍下来之后呢他们就用那个因为希顿和推罗是在海边海国他们是用那个香柏木是那个水那个船运过来的或者在就通过海运过来的所以从先从山上砍下来然后在这种海里运过来是非常花时花力的事情而且要搬石头所以看到大卫是花了很多心思的然后第四节说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轻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这个年轻娇嫩就是没有经验inexperienced 所以我的儿子所罗门还非常的年轻没有经验他说要为耶和华建造那个殿宇的必须高大辉煌所以看到这里就是说就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神要我们所这个会堂呢是一个高档辉煌的你看到现在很多其实教堂都非常漂亮是因为神的荣耀神本来就是很荣耀的神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说反正教会东西都可以破破烂烂的椅子也可以破破烂烂的什么都可以破烂的不是的 是神是其实让他的名要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哦，所以耶和华的殿宇非常的高大辉煌。所以为什么看到所罗门建那个殿的时候用了那么多金子哦，所以神是非常的是非常的荣耀的神啊。我们不要说有什么现在没有了，当以前的时候可能说反正教会很破嘛，把家里不用东西捐给教会啊，都捐给教会好了，我们教会都一都要。然后看到啊，所以大卫就为神预备建殿的材料啊，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非常的多啊，非常多啊。大家到那时候在29章，我们下星期读的啊，大卫就为了这个建殿啊筹款啊，非常的乐意奉献啊，以色列民也非常乐意的奉献给神啊，因为给神的是最好的啊，最好的。然后大卫就招了他的儿子啊所罗门过来，就吩咐他说。他说他就告诉所罗门说，我为什么不能为耶和华建殿？他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建造殿宇啊，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很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然后第八节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啊，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啊，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啊。就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赐平安的神啊，他要一个平安的王为他建造圣殿，为他建造殿宇啊。所以你看所罗门在世时候啊，因为大卫已经把这个江山打好了啊，为他平静的江山，说所罗门他不需要打仗，所以的话他怎么样，他可以去把他心思都用在建造圣殿的身上啊，他不用打仗啊。神是神的意思哦，神说要一个平安的王给他建造那个殿宇，说他在位的日子啊，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啊，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有再次来说啊，说这个国位就是最后有到一路耶稣基督身上哦。然后第十章他说，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他说愿你亨通呢，就是亨通，就是说这目的就是要你用你走哪里都亨通，就是要你来建耶和华的殿，要所有人去建殿。他说但愿耶和华赐你啊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啊，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看什么？他说你要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啊。所以就你看这个最后的留言啊，就说最后那个大卫对所罗门的劝勉啊，说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大家读这里没有？这是好像是是不是重复过的？在约书亚记对吧，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对吧，摩西也对以色列人说是吧，你们不要，你们当刚强壮胆哦。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啊，耶和华你神都与你同在啊。所以这是这个大卫同样的这句用神对约书亚的嘱咐来安慰，来鼓励所罗门，他说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啊，这个基点在于他要遵守神的律法典章啊，就得亨通。亨通的目的是要极力来建神的殿啊。他看到13节，他说大卫说我在困难之中，耶和华的殿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啊，这个一个他连德等于多少？75磅啊，75磅。所以金子10万他连德多少？所以750万磅的金子啊，750万的金子，那银子是100万他连德啊，所以100万乘以75磅，1750万磅的银子啊，那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啊，然后就而且他要预备了各样的石头，而且还预备了各样的匠人啊，各样的巧匠啊，来建造神的殿啊。他说。大卫就说你看，首先看大家说地买好对吧？大卫已经为这个圣殿买好的地了， 然后什么，大卫又筹够了金钱了，对吧？啊，钱也有了，工人也有了，材料也有了，对吧？都有了。然后什么，你要第十五节就你要怎么样，你当起来办事情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啊。所以神赐给所罗门平安，是因为让他专心专意一心一意来建造神的殿啊。所以你当起来啊，愿神与你同在。然后大卫就是又嘱咐他的手下啊，帮助他的儿子啊所罗门，他说你们耶和华你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啊，所以现在趁你们平安的时候，你们现在十八节，你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民建的耶和华民建造的殿里面啊。所以你们先建殿，然后再把耶和华约柜抬进去啊，抬进那个殿里面去。所以这是大卫吩咐所罗门的要建殿，鼓励他说你要听神的话啊，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到铺平道路。所以大卫是一位圣殿的铺路者啊，他打败了列国，使所罗门平安，使他可以专心一意的建造神的殿，他又为所罗门提供了经济的基础啊，他又有很多材料啊，啊，最后又筹款啊。然后下星期我们读二十三章呢，另外之上的二十三章到二十那个九章哦，所以大卫一步一步的帮他儿子所罗门建殿啊。然后再你看大家想一下，建完了啊，地也买好了，材料也有了，钱有了啊，人也已经交代了，那还差什么呢啊？还差什么？还差就是那个祭司哦，因为这个圣殿有关，对吧？啊，那祭司，所以这二十三章开始就讲的那个大卫怎样呢？安排祭司啊，按照班次来侍奉神哦。所以大家可能需要请大家有耐心一点点，因为我们读的历代志啊，有一点点难读啊。历代志上因为很多人名，对吧？特别家谱，但是我相信大家既然已经读完了那个家谱啊，最难的啊，相信大家可以读完这个那个历代志的上面的那个祭司的班次，有很多人哦。啊，多少祭司班次啊，第几第几啊，那守门者啊，都是很多。不过大家请大家耐心一点点哦，读完就很好了啊。然后最后就是大卫就为建殿筹款祷告哦，啊，这是下星期我们要读的啊。那下星期也请大家最好你可以背那个二十九章啊，大卫的祷告哦。二十九章大卫的祷告里面非常的好，他说非常的棒哦，那个。这是非常好，但是从第二十九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啊，所以这一节非常的，就是大家我们建教堂的时候啊，经常是以这一节为基础来奉献给神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万物都从神而来啊，所以看到整个的历代志就是再次讲的是圣殿啊，它所有的发生事情都是围绕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对，好，那下星期我们就看二十三到二十历代志下一到三章啊。好，我们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道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啊，因为你的通过历史的事实，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认识神，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与我们的神同行，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一位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啊，神的恩典，神为我们所做的大大超过我们为他所做的，我们只需要依靠他，信靠他，你说他的恩典，只需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尽都顺利，我们都感谢赞美主。接下来请求神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去神的殿中来赞美神，好像这面历代志上的我们用歌词来颂赞赞美神。我们感谢赞美主，再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